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回忆李洪志师尊五次广州传功传法。明慧网2015年2月25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广州是华夏神州的南大门，南临清澈柔美的珠江水，北依苍茫壮丽的白云山，是座有着千年神话传奇和悠久文明历史的俊秀华美的南国故都。远古以来，五羊接谷、翠羽楚庭的吉祥神话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相传周夷王时，有五位仙人着五色彩衣，骑五色羊，手里各拿一串谷穗，飞至楚庭，也就是今日的广州。仙人将谷穗赠予广州人，并祝愿此地永无荒芜。仙人言毕，冉冉升空而去，羊化为石，广州也因此而有羊城和穗城之称。中华民族灿烂的神传文化如雨露般的一直滋润着岭南这片热土，维系着人们的道德生生不息。但自从西来共产主义邪灵欺凌中国，共产党窃国开始，美丽的南国就和全国一样，陷入有史以来最动乱、最昏暗的劫难之中。一次次狂风暴雨般的整人运动，一次次恐吓和杀戮，给岭南民众带来无尽的苦痛。传统文化惨遭破坏和洗劫，导致民众思想的极度混乱和先天善良本性的严重迷失。1992年，李洪志先生开始弘传真善忍大法，唤醒人们沉睡的记忆，指引人们生命的升华与回归。从1993年4月起，一直到1994年12月，李洪志先生先后在广州举办有五期法轮功学习班，共有8000多人现场聆听师父的讲法。另外，1994年12月27日，师尊在广州举办了全国最后一个学习班期间，对全国各地辅导站的辅导员讲法。法轮大法弘传南岳大地，自1993年至1999年短短的6年间，修炼的人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大法真善忍，宇宙至高法力照亮了修炼者的心，不仅是修者重获身心的健康和快乐，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修者的道德水平，走上了返本归真的道路，向无私无我的崇高思想境界升华。法轮大法在真修者的心里，在人世间深深地扎下了根。整整20年过去了，大法福音传遍世界，无限威德震撼寰宇，浩荡师恩铭刻人心。非让芸芸众生得知大法之美好，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为了更好地救度世人，我们广州大法弟子对法轮大法弘传广东的历史做一次详细的回顾，共同记载这段辉煌的历史，诚挚地告诉未来，李洪志师尊慈悲伟大，法轮大法好。第一节，师尊第一次广州传功传法。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地曾掀起过一阵全民气功热，数以十万计的人练过各种气功，虽然气功的传播也遭到邪恶势力的种种阻挠，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种迅猛的趋势，席卷全国各个地区。短短几年，气功爱好者已达6000多万人，气功宝刊就有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处处开花。全国有2400多种气功门派在各地流传， 上亿人参加气功锻炼。气功界内部也形成了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些假气功、伪气功也在祸乱人间。甘霖喜降。在气功热潮中，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功如广袤苍宇中最亮的一颗巨星，喜降人间。1992年5月13日在吉林长春首次讲法，在长春成功举办了两期学习班后，李洪志先生1992年6月来到北京。北京气功界的权威人士们被师尊超长的功法功能深深折服，一致通过了各项测试和理论考评，立刻成立直属的法轮功研究会，作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分会，并向全国推广。至1994年12月21日在广州讲法，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等单位邀请，先后在中国各地共办班讲法传功56次，每期学习班为7至10天，先后有约67000余人次有缘参加师尊亲授之学习班。师尊无论到何处办班，都以最低的收费标准，还对老学员减半收费，而给予的却是无法估量。广东省气功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在1992年北京健康博览会上见到李洪志师傅，看到法轮功深受广大气功爱好者的欢迎，当时就向师尊发出了邀请。于是在1993年4月13日至22日广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市橡胶厂工会礼堂成功举办，参加人数约200人，主办单位为广东省气功协会属下的广州宝林气功学校。陪同与师尊来广州办班的有北京法轮功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和武汉一些老学员。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学员老年人比较多，年轻人也有，但比较少。第一天是在广州市美术中学，也就是位于东风二路广州烈士陵园后门西侧旁的教学楼一楼课室举办。由于课室很小，所以第二天晚上就改在广州市教场西路广州橡胶厂礼堂举办，以前又叫3518兵工厂，即现在的中华广场处。有学员回忆说，第一天晚上正常上课时间是每晚7:30至9:30，师尊身穿深蓝色西装，身材高大，相貌端正，面带祥和，健步走进课室。师尊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之后，接着就开始讲法。有学员回忆说，师尊讲法时从不用讲稿，每次只见只有一张纸条，望一眼就有条有理地从修炼的最低层气功讲起，由浅入深地把高层法理阐述出来，讲明了修炼就是修人的心性。过了一会儿，师尊看见还有很多没报名的人站在门外和窗户外面听法。师尊对气功协会的工作人员说，让他们进来吧，不要在外面偷听，否则是属于盗法行为，你们都进来坐着听。大家都进来了，心情非常感动，都说这个老师真好。然后师尊又继续讲法。讲课中，师尊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法轮图形，问大家看到什么。当时有一些学员的天目开了，真的就看见法轮图形中间的万字符在旋转，其余四个万字符和四个太极图也在向不同的角度旋转。第二天晚上，一入礼堂，到处都闻到一阵清香的气味。每次师尊讲完课，从讲台上下来时，都会一直走到听课的学员中，不少学员便向师尊提问，师尊都会耐心地一一做解答。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攀附行走。有老学员将师尊广州办班的消息一一通知了在广州的亲人、同学和朋友， 想要亲朋好友都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师尊却不止一次地对他讲佛度有缘人的法理，说修炼是最严肃最神圣的事情，必须这个人发自内心想真修才行的，叫我们不要硬拉别人来参加学习班，不要勉强别人。第三天晚上刚上课不久，有一对从广西来的夫妇进来了，只见一个男的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偏瘫的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来听法。因为师尊第一次来广州讲法，有许多人是抱着治病的想法来学的，并不知道是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所以下课后没有多少学员的时候，师尊破例给这位学员调整身体，在场的很多学员都亲眼看见整个过程。只见师尊用右掌轻轻拍打他右边的小腿十几下，然后就叫他下地走。开始时他不敢走，师父说没关系，你下来走一走吧。他真的就下地一步一步地走起来。大家当时非常惊讶，第一次看到偏瘫病人经过师父调整后不用再坐轮椅，很快就能走路了，真是神奇啊，都赞叹师尊的功夫真高。在最后一堂课中，这个妇女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泪流满面地读起来。她说她看过中西医，吃了不少药也没有好，她曾经叫一个从杭州来广州办班的气功师给她治病，这个又矮又瘦脸发青背还有点驼的气功师说给你治也行，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叫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来，让他们拍摄采访，是我帮你治好偏瘫的，让他们帮我宣传做广告。于是他就按照他所说的去办了。当时这个气功师发功后他能走路了，他就把钱给了这个气功师。可是等他和记者们走后，他的偏瘫又复发了，钱也花了，病却没好，他才知道上当受骗。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真正的给他治好了偏瘫，却没有收他一分钱，也没有叫报社的记者来拍摄显示自己顺便做广告。是师父使他能够重新走路，是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大家听了都非常感动，一时掌声四起。师尊慈悲。在第一期师父讲法班期间，约在第四节课时，师尊在课间休息前向全体参加班的学员提出建立广州法轮功辅导站的要求，主要目的是便于学员学练功，使想学功的人有人教，练的学员如果动作偏了时有人纠正，有空的时候能召集学员一起练功，互相促进。当场就问在场的学员谁有这个热心，谁愿参加的学员举手报个名。当时省气功协会的负责人也参加了第一期的听课，听课中他的天目开了，看到了法轮，他很兴奋，便在下课时跟学员讲自己见到的东西，学员也很受鼓舞，所以这位负责人便自告奋勇举手要想当广州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有个广州学员当时也举了手，师尊随即宣布广州辅导站的工作就由省气功协会的这个负责人和这位广州学员共同负责。第一期广州讲法班结束后，这两位站长就以广州辅导站的名义代表学员向师父赠送了锦旗。师尊和北京法轮功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是主办方安排住在广州市橡胶厂招待所内，住地非常简陋，吃饭就在厂内食堂。师尊一般都吃快餐面，偶尔吃几次食堂。一天晚餐，有个学员端着一碗米饭，看着几根无油的白菜，白菜整根还没切断，实在咽不下去。正巧一个广州的同学来看他，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他说：你们怎么就吃这？这个学员回头看师尊，师尊已把饭菜全吃光了，笑呵呵地准备去上课。他顿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一天课后，师尊笑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走，今天咱们下馆子。 师徒六人到街上吃了碗烧鹅面。回来路上，一个北京法轮功研究会的学员说，要不是因为你们，师父是从来不在外面吃饭的，老吃泡面。还有一次，大家正在吃饭，师父对身边的一个学员说声来，就加了一个荷包蛋放到学员的碗里。这个学员抬头一看，其他学员都用手把自己的碗盖住了，还有两个学员端着碗跑开了。原来这荷包蛋是有学员见师尊讲课很辛苦，特意买了给师父吃的。师尊慈祥地微笑着说，吃啊，大家都很辛苦的，吃吧。师父总是这样，心里总是惦记着他人。有学员回忆说，因为感到李老师的课讲得太好了，想录下来反复听，随即自己花了近200元购买了一台录音机，经同意放在师父讲法台上。当时台上放有两部录音机，一部是北京研究会的一学员放的小型录音机，另一部是广州一学员放的大录音机。不知何故，广州这个学员录的效果不是太好，听完课后就向北京研究会的学员借带复录，他们请示师尊，师尊同意了。师尊当即还取了一枚法轮章送给了这个广州学员，这个学员觉得十分荣幸，珍藏至今。游历羊城。班班期间，师尊带着一些学员游览了越秀山、西汉南越王墓、六榕寺等。六榕寺坐落在今广州市的六榕路，是一座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佛教名胜古刹。早在南北朝时期的宋代，六榕寺原址已建有佛殿，名为宝庄严寺。该寺门楣上的六榕二字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所书，是历代羊城的著名古刹之一。师尊一行在庙门口看到有个和尚，斗斗的僧衣，戴着有链子的金丝眼镜，骑着一辆山地车，悠悠的两边晃，正往庙里骑去。大家说，哇，这现在的出家人还有这模样。师尊说，这现在的和尚。在第一期讲法班上，宝林学校校长向师父汇报第一期只有180多学员时，师父说，学的人太少了，希望下一期会有更多的人来学。一些学员听到后觉得这么好的气功应该叫更多的人来学才对。在第一期广州讲法班快结束前的星期天早上，学员们在3518工厂的对面烈士陵园门口与师尊合照留影。办班期间，北京法轮功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准备去深圳与当地气功协会商议在深圳举办法轮功学习班的事宜。当时研究会的老学员背着很多大法书，乘火车赶去深圳，在深圳体育馆找到了深圳市气功协会的工作人员。当时其正在办万人气功报告会，与他们交涉后未果。之后一学员将与其会谈情况打电话向师尊汇报，师尊在电话里还与其负责人通了话，也未达成共识。学员们只好连夜乘坐火车赶回了广州。后来研究会的一学员说，深圳市气功协会的那些人太执着挣钱了，这趟火车要不是因为我们在，一定会出事的。因此后来深圳就失去了举办法轮功学习班的机缘，这真是一件深感遗憾的事情。广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结束后，法轮功在广州发芽生长扎根了，学员们都深感喜悦与幸运，期盼着师尊再一次来广州传法传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二节，师尊第二次广州传功传法。1993年10月25号至11月3号，因广东省气功协会的邀请，广州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市总工会礼堂举办，参加人数约为700人。 主办单位为广州市宝林气功学校。当时有学员天目看到，在师父讲法的时候，有许多佛在舞台上走来走去的。有人去问师尊，师尊说是天上的神在帮师尊阻场，不受馈赠。有学员回忆说，当时听了师尊的讲法后，多年的疾病消失了，身体一身轻。有位学员为了感谢师尊，就买了一盒礼物，好像是人参，放在师尊讲法的桌子上。师尊来讲法的时候发现了这盒礼物，就问下面的学员是谁送给的，下课的时候自己上来拿回去。师尊说，不要大家任何东西，只需要你们修炼这颗心。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一起热烈鼓掌。拾金不昧。通过听师尊的讲法，学员的心性都提高得很快。有的学员在会场上捡到钢笔、手表、钱包等物件，就马上交到上面来。师尊在台上问，下课后就有学员上来领回失物。在传法场上，这样拾金不昧的实例数不胜数。赠龙调雨。师尊在第二期办班期间，广州辅导站的站长就向师尊汇报广州学员的练功情况。当时说到，由于广州地区雨天多，所以出来练功的人不算太多。师尊随即说，那我现在给你们两条龙就好了。当时这位站长还不是太理解，但后来发现广州的气候有些微妙的变化，早晚时分很少下雨，因为一般学员都是早晚出来练功，以方便上下班的学员。而且自师尊说这话以后，广州地区出来练功的学员真的越来越多。后来学员才悟到，其实是慈悲的师尊真的安排了天上主管天气的龙王来调整广州的气候，以利于广州学员的修炼。师徒合影。10月31号正是星期日的上午，上完课后，师尊还应学员的请求，一起在中山纪念堂前找集体像。照完集体像后，一些学员又同师尊照了合影。师尊很随和，没有架子，总是面带微笑，非常祥和慈悲。有的学员很热情，以为师尊是吃斋的，所以下课后就请师尊去菜根香餐馆吃斋菜。师尊却说，一般的饭菜我都吃，肉我也吃，但是蛇、长虫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吃。第三节，师尊第三次广州传功传法。1994年1月6号至15号，因广东省气功协会的邀请，师尊在广州总工会礼堂举办广州地区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参加人数约800人，是由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会宝林气功学校经办的。师尊每次讲法都提前来，从不迟到。师尊在讲法时也告诉大家要早点来，不要迟到，不要把凳子弄得巴巴响，不要拍照影响别人听课，也不要做笔记，因为你记不全，只要大家静静地听就可以了。每当师尊进来时，大家都会站起来看着师尊并热烈鼓掌。师尊每次都挥动双臂向大家表示谢意，然后单掌立于胸前表示还礼。签名。开班第一天，总工会礼堂门口已有不少学员在陆陆续续走进礼堂。礼堂大门旁边，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在售法轮功书籍和师父法像。刚开始在讲课前，当师尊还没有走入礼堂时，大家都一起拥上来，围得水泄不通，请求师尊帮忙在书上签名。师尊面带微笑，不厌其烦地一个接一个地给学员签名。有学员感叹道，师尊的脾气真好，这么多人拥挤过来也不发火，师父太慈悲了。后来当学员听到师尊在讲法时专门讲了签名这个问题，师尊说，有人找我签名我就不愿意签，有人说老师给签过名了，他要显示，要老师信息保护，这不又是执着心吗？修炼得靠自己，你讲什么信息呢？在高层次上修炼，你能讲这个东西吗？那算什么？ 那只是祛病健身讲的。选自《转法轮》。大家都听明白了，所以后来就再也没有学员去找师父签名了。开天目。师尊在每期法轮功学习班上都会帮大家开天目。师尊说，有的人看不见，有的人看得见，有些人看不清，有些人看得清，都很正常，随其自然，不要执着。有学员天目看到师尊是白色透明的光构成的身体，也有的人看到是金色透明的光构成的身体。后来去问师尊为什么会这样，师尊说，不同层次的人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有的学员天目看到了会场上有许多大小不一、五颜六色的法轮，向不同的角度在旋转，非常漂亮。还看到一个大法轮慢慢的旋转，上下有一根和法轮直径一样粗的白色透明的柱子，直通天顶和地下。有学员看到了师尊的头上有光柱，直通天上，光耀无比。还看到了有两个小婴孩在师尊的头上玩，看得非常清晰。清理身体。师尊在最后一天讲完法后，还要帮学员清理身体。师尊领全体学员起立，教大家跺脚，先跺左脚，后跺右脚，接着在两个脚连续跺。开了天目的学员说，当大家跺脚时，被师尊清理了不少黑气、病气，还有不好的附体等害人的灵体，就像肮脏的垃圾一样，从每个人的身体上散落下来。在第三期学习班期间，讲完课后，师父在台上打大手印，学员围观觉得很漂亮，很好看，想学。师父看见便开示说，这是跟宇宙层层众生讲法，要大家不要执着。游白云山。在第三期讲法班期间，应天河区几个老干部学员的邀请，师尊去了一趟白云山。当时大概有30多人一同前往游览，大家是坐缆车上山的，首先游览了摩星岭。当下山路过白云山能仁寺遗址时，不少学员走过去往功德箱里扔钱。师尊在寺的外面与几个学员交谈，有学员看到师尊对着能仁寺方向挥了挥手掌，好像是清理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慈悲操劳。第三期班结束时，大概是当天的下午4点左右，辅导员们先在台前集合，然后到后台的化妆间等候。师尊与学员见面并讲法。师父讲法的大意是，辅导员工作很重要，像寺院中的方丈、住持一样，意义很大。做好辅导员的工作，功德无量。同时要求要在每个公园都建立法轮功练功点，便于学员修炼。广州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办完后，有学员请师尊在华侨酒店吃饭，当时师母也在。吃完饭后，在往外走的路上，有学员听师母说，师尊传法传功吃了很多的苦，到处奔波，很少在家。师父的生活很简朴，几乎为了学员付出了一切，只要学员能修成，师父就高兴。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第四节，师尊第四次广州传功传法。1994年7月19号至27号，应广东省气功协会的邀请，师父在广州市委礼堂1000人左右，因学员多，场地小，后改为军区后勤礼堂1600人左右，举办广州地区第四期法轮功学习班。每天办班前，北京法轮功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在礼堂入口处销售法轮功修订本、法轮章和师尊的画像。进了礼堂后，有学员看见师母及师尊身边的工作人员互相交谈，非常亲切，还看到师尊的女儿身穿红色的衣服，非常天真活泼地在会场周围走来走去， 过了一会儿，随着阵阵的掌声，师尊进来了。大家都站起来看着师尊，只见师尊面带微笑，挥动有力的双臂向大家致意。上课了，大家都静静地听师尊讲法。师尊说，前几期我们广州的学员好像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后来我把他们的大脑炸了一下，现在他们都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因为当时很多学员都不知道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是真正的佛法，许多人都是抱着来治病、开天目或者来听听理论等等的想法走进来的。后来大家都明白了怎么回事，知道如何去修炼自己，如何去提高自己。师尊高大魁梧，穿着白色的衬衫，脸色红润，常带微笑，面容慈祥，每天讲课不用带书，不拿本子，做好了就从上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放在台上，不用看就讲课了。讲完把小纸条拿回，讲两个小时也不喝水，中间休息也不喝。师尊每天讲课都叫学员不要做笔记，静静听就行了。师尊教大家要怀大志而居小节，叫学员不用扇扇子，起来时凳子不要弄得啪啪响。上课前一定会告诉大家上课不要迟到，迟到会影响别人听课的。师尊都会提早到会场，有时甚至早半个多小时。净化身体。每次师尊讲法时都会帮着给学员调理净化身体。有的学员头三天一上课就睡觉，平日在家里睡不好，但在这里还睡得很香。就像转法轮师尊所说的，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有学员回忆说，他有一位朋友听完课回去时，觉得腹部会很疼。但当他一进入礼堂时就觉得很舒服。我告诉他不要紧的，是师尊帮你调整身体，一定要坚持来。而他姐姐却相反，听完课非常精神，走路生风，骑自行车比年轻人还快得多。学习班上师尊又给大家清理身体，叫每人想到一种病，然后听师父口令跺脚去掉它。师父喊口令，啪，大家躲得很整齐。这时师尊听说台下有的人还没想好，就说咱们再来一次，啪的一声，大家又整齐地跺下去。有学员回忆说，记得是1994年7月21日当天的讲课快要结束时，师尊在讲台上说，学员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治心脏病，坐在座位上不要动，什么也不要想。顿时广州军区后勤礼堂的几千学员鸦雀无声，楼上楼下连掉一根银针都听得见。只一瞬间，师尊说好了。就在那一刻，这个学员就感觉自己心脏部位前胸和后背真的一点都不疼了，心也不慌了，高兴得无法言表。医生说他的病最多活8年，终身吃药。可就在那一瞬间，这个病就化为乌有。过了数日，师尊在讲课过程中又说，有肝病的学员注意了，今天我给大家治肝病。当大家静下来的一刹那，师尊说好了。就这样，台下一些原患有严重肝病的学员顿时感到肝部不疼也不发胀，舒服极了。那天听完课后，过去患过严重疾病的那些学员都感到一身轻，一路上骑自行车就像飘起来似的，真正能体会到一个人无病一身轻的确切感受，真是很神奇。还有一次，师尊在讲完课后说，老学员注意了，今天你们占便宜了，你的身体已经给你清理了，可以想想你一位亲人的病，今天我给他们去病。有位学员回忆说， 当时他马上想到自己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师尊问大家想好了吗？学员答想好了。一瞬间师尊说好了。后来这位学员回家同母亲讲这件事，他母亲说那天晚上真的感到心脏部位有些异样，像有光闪过一样，感到心里很热很热。后来去医院检查心脏病，果真好了，是师尊遥治好了他母亲的心脏病。加持功能。在一次讲法中，当师尊讲到我现在给你们下法轮了，当师尊话一出口，大家立即感到整个身体周围有一种很强的能量，小腹马上感到有东西在转动。有学员回忆到，感觉小腹又有东西在转，两条腿明显感觉到有一阵阵的凉风往外冒。因过去风湿骨痛病，是师尊在给自己调理净化身体。过了一会儿，师尊给大家开天目了，在学做第二套功法抱轮动作，感觉两眉中间有东西转动，师尊给下的所有契机都得到了。还有学员回忆到，上了三四天课后，师尊在课堂上还叮嘱学员写心得体会，因为自己感受很深，写了长篇大论的体会文章。在师尊课间休息时，带着9岁的儿子到舞台上右侧，见师尊在静静地坐着，就说李老师，我写了篇心得体会，想请您看看。儿子很积极，连忙递了过去。师尊还很开心地在他儿子的头顶上摸了几下，说道这小伙子不错不错。多年后才知道是师尊给儿子灌顶加持了功能。原来儿子读书很笨，还老生病，后来身体很结实，读书很轻松，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被保送到重点中学。长大以后还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师尊当时看着他说我会看的。后来教功时，师尊还特意来到这个学员的身边纠正练功动作，当时他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好想哭的感觉，有一种师尊终于在芸芸众生之中找到了有缘弟子了一般。当晚梦到师尊的身体十分神圣高大，像一座山一样，自己是师尊身上的一个小小婴孩，是拽着师尊下三界的。因为是初学大法，懵懵懂懂的，不明白是什么含义，也没怎么在意。后来才知道，能得法修炼之人与师尊是何等大的缘分啊。在天上都是与师尊签有誓约来的，得法十分不易的。有一天师尊走过大厅时，有一位学员走到师尊跟前说，老师，我坐在楼上最后一排，看不清师尊您，我能与您握握手吗？师尊马上伸出手与那位学员握手了，这位学员很高兴，师尊这般的随和和慈祥真是令人感动啊。清理场地。在班班期间的7月24号星期日早上约7点多，师父在广州辅导站的辅导员的陪同下来到烈士陵园的练功场看望学员。当时集体练功还没有开始，有两位学员在议论说，我在美国住，现回国探亲，学练了法轮功，回到美国后师尊还管不管我呢？正好从旁边走过的师尊就说，你去哪儿都没离开我的肚皮。据该练功点负责人回忆说，师父到广州烈士陵园正门视察过附近环境并清过场，还在讲法班上说，在烈士陵园练功点好，已经清过场了。或许是这个原因，北京或海外包括香港来广州的学员一般都喜欢到烈士陵园去练功和交流。师尊在广州第四次传法班上提到大意，当时有公安、民政、科协、宣传等六大部委来联合管理气功，他们不是重视气功，而是怕练气功的群众搞义和团，所以师尊一再告诫我们在座的法轮功学员一定要走正，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不给外界有任何可乘之机，因为我们是修炼大法的人。 在第四期斑块结束时，师尊关切地询问了广州辅导站的工作情况。广州辅导站的负责人对师尊做了简要的汇报。当时，师父的第四期广州讲法班即将结束时，师父对广州辅导站的负责人又做了调整，宣布了三个学员为站长，并对在场全体辅导员介绍说，以后广州地区法轮功辅导站的工作就由他们三人共同负责，不分正负，都是站长。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第五节，师尊第五次广州传功传法。师尊广州第四期讲法班后，广州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修炼法轮功。年底，省气协已把第五期办班的票卖出。原来他们准备租的是礼堂，一般只有1000多人的座位，但是报名参加的人数已超过了4000人。省气协征询师尊的意见，师尊要求是高规格办。所谓高规格，就是接待高、场地标准高、人数多、传播技术水平高等。气功本来就是这样赚钱的，亏本的事情他们是不干的，对高规格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没底。为了评估风险，省气协于1994年9月间邀请广州辅导站学员列席他们的专项会议。广州站当时去了7个辅导员列席会议。会间，气协讨论很沉闷，谁也不敢拍板。这时，广州辅导站一位负责人代表发言，力陈有利条件，并表示广州站可以代购2000张票。基于广州站的乐观态度和支持，省气协决定高规格办第五期师尊广州讲法班。结果第五期师尊广州讲法班获得巨大成功。1994年12月21日至29日在广州体育馆能够容纳6000人举办广州地区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来自国内外学员5000多人，其中许多是从外地赶来的老学员。场内坐不下，又开分会场。有几百名学员坐在体育馆外面听课，这是师尊在国内最后一期办班，办完这一期，师尊就要去国外传法了。有学员回忆说，我们听到师尊在讲法前会在公园里与学员见面的消息后，就立即赶到那儿。一到公园，只见师尊容貌年轻，着装整洁，笑容满面，和蔼可亲，深感与众不同。师尊给大家散发名片，我因年老笨手笨脚没有接到，于是说我们是湖南来的，还没有得到名片。师尊马上给了我几张，我们所有去广州的得法者都有感于师尊见面的愉快，感到时间过得飞快。众神在场。在第五期讲法班开班第一天开办前，一位学员一早就到了师尊房间，只见师尊闭目打坐，学员不敢惊动师父，便在一旁等候。一会儿，师尊便进入洗手间，近半个小时未见出来。学员便问坐在一旁的师尊的女儿，大家都以为师父去了洗手间，可到洗手间一看，门是开的，里面空无一人，大家倍感诧异。不一会儿，师尊从洗手间出来。后来，师尊对广州站的辅导员说，今天谁来听课，另外空间都有安排，有多少个座位，哪个座位坐哪个神，哪个菩萨要来，坐哪个位置都要安排。师尊第一天讲课下来，学员感到师尊传法很累很累，很辛苦。晚饭师尊吃得很少，因为师尊太忙，所以学员以后晚一点才去接师尊吃饭。有学员回忆说，师尊在广州第五期班讲法期间，讲法前从不吃东西，讲完法后才去吃点宵夜。一些老学员谈到，师尊每次办法轮功亲手班时，事先都要打出许许多多的功，还要打出大法轮布场，师尊还要打出许许多多的小法轮，为学员清理身体， 调整身体。还有师尊的法身要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当那些功回来时，都是被学员身上业力污染的，还要洗功。师尊当时讲，那些功回到身上时感到很累。每当学员听到这些，心里都会十分的难过。千里求法。师尊举办广州第五期班，因为是国内最后一期，全国大量学员涌向广州。广州辅导站组织了几个接待组协助售票和办班事宜，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几乎都被学员包下来了。师尊来广州的第二天到招待所看望工作人员，有很多买不到票的学员也都来了，当时真是一票难求。消息一出，票早就卖光了，还有数百人在场外不走。各地辅导站的老学员纷纷做出表率，开始让票，把珍贵的座位尽量让给未参加过班的学员，自己到武术馆看直播讲法。开班第一天，连体育馆的球场地板都坐满了，已超过了5000人。没票的近百名学员在场外站着听，从话筒牵了根线到场外来，连着录音机播放师傅讲法。后来负责的学员与体育馆协商，体育馆决定把武术馆借给我们，现场直播师傅的讲法，为使学员们都能听清师尊讲法。一个老学员抱着录音机站在凳子上，直至师尊讲法结束，期间不时需移动一下接收好信号。师尊还来看场外的学员，对大家说，由于主办方的原因，我也没办法，还在解决这个问题。外面还没有进来的学员和里面的学员是一样的，你们会得到你们该得到的一切。学员们无语泪流，主会场分会场都被师尊的功包容着。这期班半数以上学员是外地的，四面八方，一些农村学员背着大饼来的，有位从黑龙江来的老年学员激动地说，我从最北边的佳木斯一路辗转来到这最南边的广州，是8000里路云和月呀，来这里听老师讲法，我得了大法，值幸运啊。一位齐齐哈尔学员在广州吃不着菜，嘴都烂了，有一次听课之余，在与贵州辅导站站长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事。贵州辅导站站长跟师尊说了这个情况，师尊也落泪了。在学习班结束时，师尊说，大家千里迢迢的从外地赶来的就有3000多人，最远是黑龙江新疆的，4-5千公里，8000多里地赶来的，路途很远，大家吃了很多苦，甚至有些人费用不足，每天吃着方便面啃着饼干的都有。选自转法轮法解。香港的、台湾的、海外的都来参加，白人也有参加，可以说是一次国际性的学习班了。会场上有几位白人学员，好像是一家三口，高高大大的，退一盘，不是很能听懂汉语，但他知道法轮功好，坐在会场里一直认真听着。因为这一期学员多，有许多生活很困难的学员，有很多大法弟子看到这种情形，主动帮助没有钱住宿吃饭都困难的学员，他们把钱都分给困难的学员。见证神迹。有一位学员家有2个卧床不起的病人，他的钱都用光了，但并没有阻碍他得法。他睡街头，吃干粮，喝生水。这事被其他学员知道了，赶快写条子给师尊。师尊当场念了这张条子后，说了一句，这个学员家的2个病人都好了。学习班结束后，这个学员回家一看，真的好了。问他们怎么好的，家人说，某天一个大法轮在房里旋转，之后2个人同时站起来，同时想吃东西，一下能起来了，能走了，能做事了。算了一下时间，就是师尊在讲台上说他家里人病好了的时候。那天师尊法身在同步进行着，帮他们净化身体，处理了不好的东西，所以有人看见师尊就哭。师尊就是在不让你知道的一瞬间，就解决了你一辈子都解决不了的大事。 业力苦难师尊给承受了，病人却好了。师尊第一天讲法前，在前区第二排有四个年轻人被另外空间的附体操控着，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又哭又闹的，好像被附体折腾。有辅导员怕他们捣乱，师尊进场时马上告诉了师尊。师尊满脸笑容说，我知道了，就大步走向讲台。辅导员还是不放心，把研究会的学员叫过来。他看了他们一会儿，其中有一个年轻人缓过一点劲儿。到师尊讲法的第三天，这四个年轻人的附体被师尊清除掉了，整个人恢复正常状态，和其他学员一样静静地坐在那里听课了。空前绝后。在第五期师尊广州讲法班，师尊的女儿也跟随来到广州，吃素先是安排在白云山附近的旅店。第二天，师父视察讲法现场后，师尊便要求搬到靠近讲法地点的越秀山体育馆附近住。广州学员便按师父要求，在离体育馆讲法地点仅有步行约五分钟距离的胡天宾馆居住。就这样，胡天宾馆就成了办班期间师父会见全国各地辅导站站长及海内外大法弟子的地方。每天中午，师尊都要听取各地辅导站负责人的汇报，并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讲法。师尊几乎每天都要见好几波人，其繁忙程度无法言表。学习班结束了的时候，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当时人很多，分三桌坐。有的学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场面，把与师尊近的位置让给资格老的学员。师尊好像看透了每一个人的心思，特意向远一点的饭桌走来，大家高兴地鼓掌欢迎。师尊叫大家坐下，都不肯坐，因为师尊站着。广州的十二月，天气虽然不像北方大雪纷飞，但还是有些寒意。大家站在师尊的身边，感到师尊讲话时打出能量很大，一股股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有的学员感激地流出了眼泪。师尊吃得很少，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一直微笑着和学员说话。饭后，桌上还剩有一点青菜、豆腐，师尊叫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包回去吃，不要浪费食物。师尊的这一行为感动着在座的每一位学员。有个香港学员邀请师尊去吃饭时，师尊看到他带来的另一位香港学员带着一个很漂亮、有鸽子蛋大的玉佛，师父就用手去握了一下，说是给这个玉佛开了光。坐在一旁的一位部队转业的学员也取下自己带的一个小玉佛，想请师尊开光，师尊也握了一下，说了一句，这个玉佛小了一点。后来这位学员回忆说，他的一个同事曾经对他说，你带的这个玉佛和别人带的不一样，隔好远就看到闪着金光，很神奇。师尊在最后一堂课回答完问题后，全国各地的学员开始向师父赠送美丽的鲜花、锦旗，场面壮观感人，掌声雷动。其中有广州辅导站的代表上台向师父赠送锦旗，锦旗上绣有扎根南大门、弘扬五大洲两行金字， 另外还有学员给师尊献锦旗，度空前绝后之难度，举开天辟地之壮举。当师尊一边打着手印，一边往里走时，学员们全体起立鼓掌致意，看着师尊远去的背影，很多学员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地站着，久久不愿离开。师尊在广州共举办了五期法轮功学习班。师尊说，过去新学员认识法都有一个过程，当年我去广州传法，前两个班讲法，学员们好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些学员就知道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人的观念，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广州人的思想都是赚钱，等到第三个班、第四个班才炸开，一下子明白了我在讲什么，这个时候才大批的学员上来。现在后得法的人提高往往非常快，可能这个环境也构成了，方方面面条件也成熟了，就是有了外因条件吧。选自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师恩难述。师父在广州举办全国最后一个学习班期间，召开了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会议，对全国各地辅导站的辅导员讲法。1998年3月30日，师尊题词《法轮大法在广东》。在98年4月间，由一位从美国回国的大法弟子带回广州，一同带来的还有另外两幅题字，一幅是《法轮大法在广西》，一幅是《法轮大法在珠海》。这些题词都一起交到了广州辅导站的工作人员手中。据学员回忆说，当收到师尊的题词后，许多广州的学员都想看，后来这位学员就将其中师尊的法轮大法在广东题词送到印刷厂，制作了影印件1000份，分发给部分辅导员。广州辅导站的一位负责人回忆说，在广州第五期班结束以后，当时广东气功研究会主办，大部分收入都是归他们，只把少数的讲课费给师尊。中国气功研究会来了两个负责的人，也来到广州听课，就是送师尊到回北京的时候，这两个中国气功研究会的人就跟师尊抱怨说，好像这一次师尊办班，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报酬，没有得到任何提成。师尊二话没说，就把口袋里就是广东主办单位给他的讲课费全部掏出来，就给了中国气功研究会的这两个人。那师尊身上就没有钱了。所以当时广州辅导站送师傅的几个负责人看到这个情形，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去买了一些吃的送给师尊。师尊离开广州回北京时，很多学员去机场送师尊。师尊在学员簇拥下进入候机厅，师尊高大慈悲，与众不同的形象，站岗的武警都感到惊奇。看到广州军区的高官也有来送行的，这位师父一定是个大人物。在候机厅等取登机牌的学员一看见师尊，赶紧跑过来与师尊拍照，闪光灯足足闪了好几分钟，最后师尊说不能照了才停下来。师尊还走到一些学员面前说，辛苦了。听了师尊这句话，学员们觉得喉咙哽咽，不知说什么好，傻乎乎地站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目送着师尊进入登机楼。师尊还不断地回头向大家挥手。
是月一般。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